所以我就觉得喜怒哀乐绿炭变者摇一起态嘛，你已经走到我没有这个意思的境界的话，那个忧郁症精神分裂躁郁症不是那么难搞，而是我没有这个意思让他不能搞了。所以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很可怕的人，没有忧郁症，没有精神分裂，没有躁郁症，然后他每天活在我没有这个意思之中，对不对？这真是放在外面的野生的神经病哦。接下来庄子，我们要讲这个庄子的起死生。那我觉得起悟论的修炼并不是一个能够速成的修炼，它不是一个你今天听了之后就可以大彻大悟的一个法门。因为各位同学，如果你起悟论从开始讲到现在，不晓得同学会不会能够惊艳到在你的人生里面看到一些自己里面矛盾的信念，然后找到一个可以统合这两个矛盾信念的桥梁信念，然后把它们统合起来。可能多多少少同学会发现这么一个，可是要统合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头脑或者非常漂亮的表面意识的状态，我觉得可能需要统合的信念可能有几百个。就是对不对？我们人里面在耍矛盾的地方是有很多的，尤其很多时候这个信念是碰不得的。而且我跟你讲，之后讲到鱼腹篇的时候还要讲的是，有些信念碰不得你要设法要绕过。就是说因为最差劲的心理咨商师就是告诉他的个案说，你不要这样想，就是更改别人的信念，这是在职业上来讲是不道德的。所以重点不是要改掉这个信念，而是能够跟这个信念对消灭的事情的另外一面你要找到才行。这个奇物论并不是说我现在有负面的信念我们要消灭它，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这个负面的信念以这个角度再看世界，那我还要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调和它，这样子是对自己的心比较有用的。但是这个功课我觉得真的不是一朝一夕一触即的事情，就是每次每次在生活里面被某个人卡到一下的时候，你要开始去自我觉察，我是什么东西让我情绪被卡到一下，就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探索和累积的过程。那当然奇物论的要求是，如果你被卡到一下，你不要马上指责对方，不能被卡到一下就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就是那个辩论的头脑不可以出来，要用这个辩证法的头脑设法去溶解掉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做不是很快的。好了，来念本本了哟。瞿雀子问乎长无子曰，瞿雀子问这个长无子哦，他说，吾闻诸夫子，我曾经从夫子那里听到一段话。那夫子在周朝是谁的外号呀？孔子的外号，就是这个是号为人师之人，所以外号叫做老师。就像陈独角在书店打工，有个客人哦，每次来都教他们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客人姓林，他们背后都叫那个客人叫林老师，就是因为太喜欢教导人家有的没有。我听到那个当老的讲哦，圣人不从事于物，圣人不是努力做什么事的，那什么圣人可以不努力做什么事啊？我想我说我教这个书哦，我这几天每天都在怕，可是我觉得我教书我也没怎么去努力啊，因为我很喜欢啊，我是为了喜欢这个怕的感觉啊。就是很爱弹钢琴的人，他希望自己的钢琴弹得更好，所以他会苦练琴，苦练苦不苦？很苦，可是因为他喜欢，所以他不觉得自己在努力。努力这个字的意思是你在做你没有爱的事情，我努力要对我太太更好一点，笑多可悲是不是？我努力要对我的小孩子好一点，我努力要做一个好爸爸，多可悲。在我们家啊，这一点我爸爸妈妈坦荡荡的，儿子啊，我没有这么爱你啊，没问题，给我200万我原谅你。笑，我跟你讲，我爸爸真的会掏200万出来哦，就是200万能叫我不要努力很开心哦。这样的人真的不喜欢努力哦，所以日本人说小孩子读书叫什么，叫勉强，对不对？那真的不要努力，你生活中真的找到你爱的事情的话，你真没有需要你努力的地方。问题是你有没有在爱，不就利不为害，对于那种看起来会有利的东西或者会伤害到的东西，他并不会想要趋吉避凶。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东西，可以弄痛你的事情也是值得被弄痛一下的，对不对？ 因为这样才能够发现更多的自己，所以并不是只在找合乎己意的人了。那不喜求，不远道，不去追求，不去找到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庄子这本书是一个道家的书，你说道家的人不求道不是很奇怪吗？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庄子练到后来你没有觉得你在求道了，你只是想要把这一秒钟过快乐而已，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快乐，就这样而已，不是在求道。好像在遥远天边有一个叫做大宇宙之星还是上帝的东西那你在那边遥远的对他喊话说拜托请给予我力量，我觉得道家不是那么消极的啦。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过得幸福一点。那这样的一个让自己过幸福一点点的这样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内心神在对我们微微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受，不是在那边哀求的。他说无味有味，有味无味，道家的人说了等了没说，没说等于有说。我个人的觉得是这样子吧，我教庄子了，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可以给你们什么，应该说我只是在这边说一说，我觉得庄子这本书让我学到了什么。可是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得到庄子里面，得到庄子里面那些快乐的部分，那是要你自己练的。如果你都没有实践这本书里面在讲的东西，说给你听又有什么用呢？他说而游乎尘垢之外，他活动范围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那么夫子以为孟浪之言，他说孔子认为这段话呢是很荒唐机的话，因为孔子是一个很注重人类社会层面的一个人嘛，所以对于这些一个小孩子不努力读书这怎么行，第一句话就说不行了哦。那说了等于没说，没说等于有说，那怎么行？我每天在教书，每天都说很多，学生是一字一字都要听下去的，他觉得怎么会说了等于没说。那所以在孔子的思维里面会觉得这句话很荒唐。